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姚兰。
我们这期呢又迎来了我们的好朋友细菌佛佛爷。
大家好，我是细菌佛，非常高兴又来到了银杏树下。
这都是我们第三次串台了，但是前两次都是我跟姚老师去你们钱粮啊超游啊、嗯、这次我们终于是把佛爷请到了我们银杏树下。
嗯，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我们最近啊都在追一部剧，
哎，
就是《樊城之下》，这个是姚老师推荐的。
嗯，
我们这就是一个传播链啊，我们姚老师先推荐给我了、
嗯、
看了几集就入坑，然后开始在我自己的什么朋友圈啊就开始发。
是
突然有一天佛爷给我发一条消息说哎，我看了《樊城之下》不错，咱们聊一聊吧。
我是通过猫老师的那个社交媒体啊，我看到了这《樊城之下》。我之前看见过这个名字，
嗯，
看不出来这是一什么故事，就没有想说要去看它。但猫老师说的是评价说这是什么大明时代的漫长的季节，好像是，
哎，差不多
啊。我当时想，哎，漫长的季节不是挺不错的吗？我说那我就得看一看。结果看了以后觉得，嘿，还真是不错。凡是猫老师一般推荐的这个剧，我感觉质量水平都是非常有把握的。
对，但是我的上游是来自姚老师
哦，
所以姚老师，你要不跟我们先说一说，你为什么推荐这部剧？
就是怎么看上选中了这个呢？我因为我觉得我看名字的话，我很难会直接点进去。
我就是什么剧我都会点开先看一看感觉。
哦，
樊城之下呢，我是看了第一集，我就觉得很不错。尤其是他用的一个方法是，到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悬疑剧嘛，他会给出一个小的谜题的答案，
嗯，
但是这个答案呢，并不会破坏这个剧情的感觉，反而会让你有了更多的想探索它的欲望。我当时看完第一集，我就已经给猫猫推荐了，但是当时我没敢说太强烈的推荐，因为我很怕它后面撑不住，
嗯，
看到一半左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剧可以了，这个应该不会烂尾了，所以我赶紧又给猫猫强烈推荐了一下。我这次我就说强推这个剧好看。
嗯，
对，这部剧一共就12集。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短的剧往往都烂尾的机会相对会少一点。
对，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啊，是一旦二三十集了就不好讲了。
那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剧情吧。
哎，
这个剧呢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故事，有这么一个江南杜县，
嗯，
这个地名当然是虚构的，
嗯，
那个杜呢就是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嗯，蛀虫。
对，
嗯，在这里片头是两个捕快曲三更和高士聪，
就是他们是在一片茫茫的稻田里面，
嗯，
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看见一个稻草人，
我也觉得是，
嗯，
后来没想到是他们的捕头在 cosplay 稻草人，被动的，
嗯嗯，对，就是一个死状非常离奇恐怖的，嗯，是捕快之一曲三更的师傅冷捕头，
是的，
被做成了一个稻草人，而且呢是一根长长的木棍贯穿他的身体，把他这么杵在地上的。验尸的时候发现木棍上还刻着一行字，叫无道一以贯之，
嗯，
这个是论语里的一句话。一起验尸的除了仵作还有县令典史，县令就问曲三更说你知不知道这句话，然后曲三更说，
嗯，
我就读了一年的书，我不知道这一句，
嗯，
这时候宋典史也提醒说在咱们堵县能用这一句的人是有数的。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嗯，
就是你们第一眼，
嗯，
你们看出来那个未知县是谁演的了吗？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一席里面的那个，
嗯，
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一季里宗俊涛老师，
哦，
但是你们第一眼看出来了吗？
我到现在也没看出来，啊，
我也是，我别说第一眼了，
对，我不是特别敏感那个一年一度之前他等于是一直演那些 sketch 类型的喜剧的作品，
嗯，
他本职工作是舞台剧的演员嘛？
哦，
但是宗俊涛老师演的县令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喜剧气质的县令，
嗯，
就比如说他们验尸的时候这个县令看着根棍子就说哇，这真是丧心病狂啊，这么长的一根棍子，这可不多见呢。
啊，这么长这么直溜，啊，
对
对，而且他里面那个高士聪就是曲三更的搭档吧， 说无道一以贯之，你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什么意思。说什么意思？你看这冷捕头现在不就是被一以贯之了？就他在这种好像比较恐怖、比较有悬疑的这种色彩下，他有时候经常给你穿插一些轻松的笑料进来，而且他还不是那种就是硬搞笑的那种感觉。当时我是看这个的第一幕，我就觉得这个剧还是挺值得一看的了。
对，就是那种质感很好。
嗯。
这等于说大家得到了一个第一个线索，
嗯，
有尸体，然后还留下了一句话，无道一以贯之。于是曲三更呢就去请教教书的王夫子，然后王夫子给出一个解释，说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是我的道理是一体的。又说呢，这个道就是指忠恕二字，说一心一意推己及人，就是孔夫子的道。
嗯，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一个重要的角色是王夫子的外甥，叫凤可追。凤可追就提出，这句话如果是凶手留的，那这大概率是一句反话，说死者是不忠不恕之人。
但是曲三更肯定没法接受，
嗯
嗯，
因为师父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他的偶像嘛，
嗯，伪光正的一个形象，而且对他主要也特别好。
而且曲三更在县衙里面人称少捕头嘛。
因为他是冷捕头的弟子，他管冷捕头叫师傅，所以冷捕头对他也算格外有关照，所以整个的县衙对曲三更也比较给面子。
刚才我们说那位置线啊，可能第一眼没认出来，
嗯，
但是这里面刚才姚老师说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宋典史，
嗯
嗯，
这个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哈，就是宁李老师，
嗯，李丰田，
对。我上一次看的宁李老师还停留在他是演《爱情神话》里面
哦，我也是看那部，
就是修鞋的一个老鞋匠，
是是上海人啊，
对，
很有腔调。下午到点了，不修了，把鞋放下，来杯咖啡。
这一下切换到，就是他就变成了穿着古装，在一个这种古代背景的戏里边。哎，当时你们第一眼看的时候有出戏的感觉吗？
完全没有。虽然我上一个看到宁李老师的角色也是那个鞋匠，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角色还是李丰田，就是那种神秘恐怖感好像一下子又在他身上给汇合了，
嗯，对，宁李的这个人物塑造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强的，看过他不少角色，包括有些反贪剧里也有他的出演，演的也挺不错的。长夜难明他也在里面出演了一个，那个应该是算是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角色，就是为了揭露黑暗，然后怎么样，就不再是李丰田那么狠了。但是我觉得整个的塑造我觉得都很到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演员，包括在这个剧里其实整个给人带来的这个人物，他的眼睛显得很深厚，就是这个人一定有故事，你从第一集看到他你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
这部剧其实像曲三更他们是年轻演员，
嗯，
但是呢用了像宗俊涛老师这种舞台剧大咖，
嗯，
还有宁李老师，这是不折不扣的老戏骨，有他们坐镇，其实你上来对这部剧就产生了很多信任。
嗯，
那接下来的剧情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视角是顺着曲三更这个查案的视角嘛，
嗯，
后面就是冷捕头的女儿，曲三更管她叫师妹，
嗯，
桂儿给曲三更看了冷捕头藏在地窖里的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推开啊，里面是满满的银子，你想那个棺材有多大，那能装多少银子。桂儿说他数了，这里面有10000两，除了银子之外还有两样东西，这个棺材里装着一桩20年前失火案的证词，另外还有2张药方，这个药方呢是杜县有名的程大夫开的，这个程大夫在后面也会出现。
是，
现在呢这个破案小分队就成立了，有捕快曲三更、高世聪、秀才凤可追，还有师妹桂儿。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宋典史，他看起来好像跟这些人并没有组合在一起破案，但是他又时不时的会给曲三更一些提示，
嗯，
这提示会很隐晦，嗯，宋典史是一个谜语人。
是，
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是还完全没有明白宋典史是一个什么情况，他是哪一个阵营里面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曲三更呢得到了这些线索，就去找当年目睹了火灾的邻居， 以及开了这个药方的这位程先生。
所以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20年前。
嗯，
那就是看20年前这场火灾是不是别有隐情呢？
而且说明这个冷捕头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打了一个问号。
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观众的对于冷捕头的这种印象和概念，其实是和许三更差不多的，就说师傅这个人他很正，他和三教九流都打交道，但是他对于大家都很约束，自己平时也不贪腐，这个人做事呢也很有分寸，就是一个做事很讲究的一个人，感觉为人也很正派。但是从他拿出成箱的这个官银，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就说自己的师傅是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正直的人，其实在许三更心里是打一个问号的，观众其实也是打一个问号的。
对，甚至我觉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是冷捕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给我的这种迷雾感甚至比凶手还要去抓我的心。
嗯，
尤其是在凤可追做了一个心理侧写，说凶手是在嘲讽死者是不忠不恕之人，然后我当时就在想，那如果凤可追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到底这是真相呢，还是说这是凶手对冷捕头的一个误会呢？
嗯，
因为冷捕头跟曲三更说的一句话在剧里面重复了很多次，说公道是一条绕远的道，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是冷捕头他其实是在朝着公道走，
嗯，
但是凶手只看到他绕远的部分，所以认为他是一个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人。
是，
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啊，我不知道两位老师还记不记得？
嗯，
就是曲三更去追查他师傅的行踪嘛，
嗯，
就是说他失踪之前到底去过哪儿？
嗯，
他就到了青楼，
嗯，
这个青楼里的林妈妈其实是和冷捕头他们两个相好多年。
嗯，
这个林妈妈叫林四娘啊，是曾黎老师演的。
曾黎，
嗯。
哎，那段戏也特别好。
嗯，
就他刚开始的时候跟三更还是谈笑风生，因为许三更开始没有告诉他师傅已经死了。
嗯，
是想套他的话，说我师傅落了一个东西在这儿，让我来拿。
嗯，
林四娘就打趣他嘛，说你这东西得有100多斤重吧，
嗯，
不然要你们两个人来拿。嗯，他说你这骗不了我，说我跟你师傅认识这么多年了。许三更就只好告诉他实情，说我师傅死了。林四娘整个前一秒还是谈笑风生，这个时候是泪如雨下。
嗯，
说你先出去一下。
嗯，
我们以为他就是平复一下心情，结果镜头一转再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之前林四娘穿的还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这个时候就整个换了一身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就等于就是一身校服了。
哎，带了笑了。
嗯，
再和曲三更冷静下来了，再和他说前一天他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的。但是呢，许三更要走的时候，林四娘就给他包了一包银子。
嗯，
说你师父这么一走，说你师娘和这个
师妹
家里还有更小的儿子嘛，说他们这个生活啊，这一下可能
就
没有着落 了。对，
嗯，
所以给你一包银子，还教他怎么说，说我师娘要问起来呢，你就说是薛举人给的，说当年你师父帮过他一个大忙，当然这是一个伏笔哈，这薛举人后面还会出现。
是，
给了一包银子走了。但是等到我看到那一棺材10000两银子的时候，
嗯，
其实这时候我心里又一惊。
嗯，
林四娘和冷捕头他们两个其实后面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小相爱哈，
嗯，
只是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有缘无分。
但是这20多年冷捕头一直都没有告诉他家里有10000两银子。啊，
侯勇不是也没告诉吗？还搁家吃炸酱面呢。对，他也没说他那有一冰箱的那个。
这个时候你又想起来林四娘，
嗯，
这么着急为魏王人一家啊，为他们的生计发愁。
嗯，
其实冷捕头对他也是有很多隐瞒和保留的。
嗯，
这个冷捕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嗯，
在冷捕头这个人身上你就能看到很多这种人性的复杂。
冷捕头是第一个死者，很快第二个死者就出场了，就是之前曲三更他们去讨教过的那个王夫子。王夫子呢是死在自家的院子里，身边的戒尺上 也留下了《论语》的一句，是童子六七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
嗯，
每一次死人，这个凶手都要留下一句《论语》里的话，
嗯，
说明这个凶手确实是有文化的，
嗯，
至少手里有一本《论语》。
当时我说，哎，找着规律了，那很快又要有人行凶杀人了，然后又要出现《论语》了。结果第三具尸体呢，还不是刚刚被杀的，是一个死了十多年的，只剩下骨架，被挂在河边的树上。
嗯，
这个死人的衣袖上又写了几个大字：“逝者如斯夫。”嗯，又是一句《论语》里的。
嗯、
而且这个死者，我们后来知道他叫陈望，就是之前那个陈大夫药方所对应的其中一位病人。
嗯、
就是棺材里面不是有两副药
方
吗？方对、嗯，其中一个药方就是给这个
陈
望
开
的。
嗯，
那另外一副呢？
另外一副就是给20年前着火的那个陆宅的前主人开的。
哎，
嗯，这个时候这个剧就开始了两条时间线。
哎，
一个是20年前就是起过火的那个陆宅里的故事。
嗯，
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死者都可以联系到陆宅里面有一个叫陆直的孩子。
嗯，
一个半大孩子吧，15、16岁了。这时候两条故事线一起。这边是陆家大火穿起了一些人，那曲三更这边呢，这个破案的小分队又连续出现死者，依然是每人身边一句论语。
是，然后他们可能就逐渐发现、嗯、就是说要想解决现在的这些命案，
嗯，
你就得先给揭开20年前那个纵火案的内情、
嗯、
你才能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他们发现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里头，
嗯，
所以就开始不断的去探查这20年前到底这场大火是不是一场意外的火灾。
嗯，
有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
嗯，
就是20年前这个陆直、
嗯、
当时他是陆家的书童。
哎，
嗯，
但是这个陆直一出场的时候，你就感觉就自带光环，
嗯，
就好像人人都喜欢他，
嗯，
上至陆家的主人，他叫陆远豹，
对，
和这个陆家的上上下下，包括从管家陆中出场的时候，陆中是个哑巴，他打手语，
是
陆直能看懂，而且陆直还很敏锐的发现，陆中他和主人陆远豹打的手语里面的有一些暗语，
嗯，
家里面的仆人都叫陆直叫干少爷，
嗯，
他就很讨主人的喜欢啊。所以你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对陆直是一个什么观感？
我当时觉得就是这小孩显得特别好，首先看上去特干净，哎，就是不管是脸呀、啊、还是眼睛，就是目光特别清澈，就是感觉没有那种害人之心、
嗯、
而且从他就是跟这些比如说跟陈望之间的这种交流，比如陈望是去赌博怎么着没有钱，他当时就说这样去赌博不好，陈望说我这次去赌博可不是为了去耍，是想给老母亲抓药啊！我是没钱了，我想去翻个本儿，然后拿钱给抓药治病。那这个时候，陆直就拿等于自己的钱，哎，帮这个陈望去开药啊，等等做这些事儿，还帮这个陈望去顶班。人家会发现，就是大家之所以叫他干少爷，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人，这个员外陆远豹对他非常好，因为他是捡回来的这个小乔花的，就养在府里。另一方面，就是他确实做人做得很到位。对每一个这个下人照顾有加，就是并不是说仗着自己是主人的亲信然后就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这种，其实因为很多时候一般来讲就是你也是个下人我也是个下人、
嗯、
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是很难说我就心甘情愿的叫你声干少爷，或者说盼着你未来能够继承这个家业，大家都是下人凭啥呢，都有这种嫉妒的心。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到了陆直这儿愿意这样做，因为其实大家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员外也没孩子，如果未来是这个陆直能继承这个家业，那我们继续跟这儿当差日子肯定比现在要更好，这个小孩子他比较的仁义对我们能够更讲究。
嗯，我的感觉是这个小孩太聪明了，心里都有点虚得慌，就是这种聪明好像不应该属于这个年龄的这么一个少年。
嗯，
另外的一个感觉就是他身上真是带一种吸秘密体质。
嗯，
就是要么就是他凑到了秘密上去，要么就是别人的秘密凑到了他身上去。
嗯，
别人那儿有点隐秘的事情都能被他探查到。
他胆儿也是真大，王先生就教书的那个秀才，
嗯，
说院子里冲着什么东西拜、
嗯、
啊，大夜里的他就过去敢刨去，刨出一个人头。
对，关键是他捧着人头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叫出来。
是，他跟那个陆中说：“我为什么老能看见别人的秘密？”我说：“是，只你大夜里的去人家院里跑。
”但是就是这个好奇心，差点把他给害死
了。是，
就是他探查秘密，居然探查到龙捕头身上。
嗯
嗯，
他发现龙捕头和林四娘之间有情，而且他们在后花园幽会。
嗯。陆员外也看上这林四娘了，好像到后半夜基本上就都睡下了，所以等于是到了后半夜，龙捕头就来这个陆宅来跟这林四娘来私会。
通过林四娘说，这个陆员外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因为他们的姐妹里面，她不是第一个被陆员外看上的，之前有几个姐妹都死得不明不白，
而且林四娘还遭到了陆员外的殴打。
在后花园的时候，陆直应该是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嗯、
开始本来以为糊弄过去了，结果你想龙捕头是什么人啊，把他给逮住、
哎、
当时其实就是想把他灭口的。
是，
但是呢很神奇的就是陆直，你看他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嗯、
他竟然说服了龙捕头把他给放了、
哎、嗯，
是，但是我觉得前提也是这个龙捕头当时的心没有那么硬，因为从这个林四娘和龙捕头的接触，因为他俩第一次见面是林四娘不想在这个青楼妓院卖身，然后跑出来偶遇了当时还不是捕头只是捕快的这个小冷，当时小冷还给了他买了包子啊，怎么照顾他，能够看出来就是那个时候这个龙捕快他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或者说他心地也没那么硬，所以为什么陆直能说那么多话跟他说你不能杀我，你杀了我反而有危险，然后如果你要是留着我，我反而能成全巴拉巴拉，他讲这一大套，这首先一个前提就是龙捕头让他说，如果要是真狠就直接解决了，就是说这套话的可能性机会都没有了。
这个时期的陆直其实他是在寻求一个生存之道，
嗯，
就是他的聪明也都用在这方面了。
是，
虽然这个院子里面大家都管叫干少爷，但他其实心里面很明白自己最开始是一个小叫花子嘛、
嗯、
就等于是被主人收留了，他非常能观察到别人的需求。
嗯，
比如说陆远豹他是很需要一个助手，于是陆直就把他这个聪明忠诚这一面表现出来。
嗯，
而且他很知道他要给陆远豹去争面子，然后中爷呢不能说话，那中爷最需要的是交流。
嗯，
陆直就经常跟中爷钓鱼交心，就是在小河边只有他们两个，中爷用手语，
嗯，
陆直还教中爷写字、嗯、
对，这一点其实开始不觉得怎么着，觉得以为这个中爷就是好学，
嗯，
有上进心，
嗯，
后来发现这个学这个写字是有意义的了。
对，
陈旺呢因为好赌，而且他这人吧就是干事感觉总要出点岔子，
嗯，
那陆直就帮着陈旺把这些事情给平了，
嗯，
给圆过去。我觉得你说他这些行为，如果你简单的说就是投其所好，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他做这些事儿其实是既包含了自己的需求，也包含了对这些人的真心，但你不好说这个比例有多少。
嗯，刚开始我觉得真心的余地更大一些。
对，
因为我觉得从陆直的经历来讲，就是他是一个叫花子，能够被主人捡回家里做书童，他实际上对自己的这段境遇我认为他是感恩的，就是觉得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很不错的，然后所以他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得好，因为在他的前期的这些整个的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陆直没有害过别人，没有坑过别人，他想的都是怎么能让所有人，对吧，我希望，对吧，说相声的都好，是吧，就是这种都好的这种状态。
而且陆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还很有正义感。
嗯，
他发现了那个王夫子院里的人头，他其实最后推测出来那个其实是他们认识的一个孩子在王夫子那儿上课，
嗯，
但是被王夫子失手给打死了。
是，
他就跟中爷说，为什么说杀人都可以不用负一点责任，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嗯，
其实我觉得陆直他还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影响的人，你能看出来他跟小宝子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他跟小宝子说这个世道是反的，
嗯，
但小宝子说就算世道是反的，在我这儿他也得是正的，这可能不是原话，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主要说小宝子说他偷别人的点心，
对，
说我偷别人点心，说我就偷那个就打我的
性情不好的。
然后陆直就很惊讶说，那你就偷那脾气好的不就完了吗，你就偷完了人家也不打你。我说林四娘对你那么好，那你就拿他的呗。
嗯，
小宝子说那人家本来人就好，我还拿人家的那就不对了，
嗯，
我就得拿那个不好的。陆直就觉得说，哎，你的这套处事的逻辑和他的这种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陆直虽然他说这个世道是反的，但是他其实有被小宝子打动，
是，
所以他想帮被王夫子失手打死的那个孩子去报这个仇，
是，
就是他受了小宝子的影响。但是他后来遇到冷捕头，他跟冷捕头去商量说，这个事情我怎么能把它揭穿，
嗯，
怎么能够让王夫子去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嗯，
结果发现这件事儿这么难，就他再一次受到了影响，就是我就感觉他的那个世界观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嗯，
但是给他毁灭性打击的还是他的主人，就是那个陆远豹。
对，
有一次陆远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和他玩笑的成分啊，就是俩人斗酒，
嗯，
陆远豹就说我能猜出来账皇上都收了多少账，实际上是偷偷写了一纸条，
是说我一两不差都给你报出数来。
陆直已经被他灌醉了。其实我是认同刚才佛爷说的，其实陆直对陆远豹是一份真心，
嗯，
他这个时候就跪下来跟陆远豹说，我可以比亲儿子还孝敬您，
嗯，
之前陆远豹是给过他暗示的，说过两年啊我给你改个籍，就是户籍，
哎，让他去考试。
对，
嗯，
看到这儿的时候本来我还觉得说，哎，这好像是一个这个剧情顺着走的话好像就应该走到这儿。
对，毕竟甘少爷甘少爷这个全府上下都叫了这么多年了，
嗯，对，陆远豹也没有阻止。
对，他叫甘少爷这事儿，陆远豹一定是知道的，而且肯定是员外默许的，否则大家就不这么叫了。
嗯，对，
而且陆直是一直和这些下人说不要这么叫，
嗯，
结果没想到奇转之下，这陆远豹是暴怒，对陆直先是打还不算，倾盆大雨之中让他跪在全府的下人面前，就等于是精神上的摧残，
嗯，
说你不是喜欢认爹吗，那你就一个一个去认，看他们谁答应。而且那个时候陆直已经被打的整个那个脸都已经变形了，
嗯，是，
这个时候反倒是陈旺站出来了，
嗯，
陈旺在这个时候还是比较义气的，
是，
就说那我陪着你，
跟他一块下跪在那儿喊，
嗯，
对，
啊，谁当我爹谁当我爹。
后来陆直就拉着他说还是我自己来，
是，
从此之后他是被贬到田庄上，就是你去干粗活去吧。
是，
这一场暴风骤雨之后大家就看出来其实这个陆远豹也不是什么好人，
嗯，
包括之前他有和他那合伙人之间啊赵举人因为这个账目的纠纷，
嗯，
本来开始的时候还就是经济纠纷，
嗯，
后来你看他使那个手段把赵举人家最心爱的鸽子拿过来，翅膀剪了鸽子给蒸熟了，基本上能看出来使的就是一些黑道的手段了，
嗯，而且家里本身就豢养着打手，
嗯
嗯，
对，
都是江湖中人嘛。
不过关于陆直对陆远豹啊，最开始陆直跟陈旺讲过一个事儿，
嗯，
就是陆远豹用了一些比较下作的手段去夺人家的田，
哎，对，
而且他说我感觉这个事儿可能是中爷干的，
嗯，
就是他其实心里很明白就是自己家的主人和这个中爷是什么样的人，
嗯，
而且他这个事儿他也有个困惑，他还拿这个困惑去跟中爷问，不是具体的这件事儿啊，就是还是关于这个世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对于我来说陆远豹和中爷是好人，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就是统一的思路，
嗯嗯，
就是应该去怎么做，
就是他找不到这个客观的标准，
对，
他只能从我自己的利益角度去出发，
对，
因为他觉得 所谓的对他好的人，但是在这个他并不一定严格意义上是个客观上的好人，
嗯，
但是因为我的生存要依附于他，如果在我这儿我认为他是坏人，
嗯，
那这件事情在我的内心这个冲突我解决不了，
对，他就生存不下去了，
对，我就无法面对这件事了，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只能认为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
嗯，但是很可惜这两个人对他的好都掺杂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像陆远豹对他的好呢，就像陆远豹自己都说出来了，我对你就像养一条狗，中野其实也是对他是有利用的成分的，
中野表面上看起来是和陆远豹求情让他回来，实际上中野去找他的时候，这时候又发现一个惊天秘密，中野会说话，
嗯，
通过中野我们知道为什么陆远豹这么一个形象一点都不意外了，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山贼，
嗯，
杀了很多人，劫了最后的一票，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财主，变成了一个员外，
嗯，
所以陆远豹跟人比写字都要写榜书嘛，然后说力气上就胜过了别人，
嗯，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写字你使这么大劲儿，然后到这儿我想哦这都对上了，
嗯，
这土匪嘛，这能没力气吗，
以前是打家劫舍的，他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
但是中爷为了自保就一直在他面前一直不说话，
装聋作哑。这个中野，我当时知道他这一幕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够深的，
隐藏太深了。
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四五岁，让他的后妈虐待，给他药哑了。但是呢，其实后来他好了。但是他发现，就是当他是哑巴的时候，别人对他都没有戒心。他能够，因为他是哑巴，所以知道更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然后他能利用这些秘密，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做成很多事儿。所以自此。他就不说话了，
嗯，其实讲二十年前故事的那个旁白就是中野，
他为什么要跟陆之学写字呢，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其实他写日记又是一个伏笔啊，
嗯，
那他既然写了日记后来是被谁发现的呢，藏在哪儿呢，
哎，对，
这些都是要到后面再揭秘啊，这大底我们先不透，
是，
但中野他来找陆之就直接坦白了，
嗯，
就说咱们联手把陆远豹干掉，这样的话呢我们都能脱了奴籍，而且从此财富自由了吗，
嗯，
想干嘛干嘛，
是
陆直还是在摇摆的，中爷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的话其实这个陆远豹是要弄死你的，
嗯，
其实我们看前面知道哈，陆远豹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
是，
嗯，
所以这也是姚老师说的中野对陆直是利用，
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想啊，中野等这一天一定好久了，
因为他们当土匪的时候有一段就是，陆远豹劫完以后把自己所有的兄弟都宰了，这件事陆远豹不是自己动手干的，是他是让中野干的，而自己在过程中也是装醉，然后当时中野就解释这件事，就说他以装醉的这种手段，如果过程中有人突然醒来看到我正在行凶，他也跟他没有毫无关系，会他会让人把我再杀了，这事儿照样能被湮灭下来，所以说心机也是很深的，而中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隐忍了多年，就是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显得自己按他的名字嘛，写一个中字对你是非常忠的，但实际上从那一刻的时候中爷也有自己的盘算，
中爷的隐忍还有一点，当时陆远豹是说那我给你金子你就可以想干嘛干嘛去了，那中爷没走，所以在他心目当中想要的绝对不止这点金子，
嗯，
他是要下一盘更大的棋，
陆直对中爷既有真心又有他的需求，中爷对陆直其实也是有很多真感情的，就是他也是真情和利用混在一起，
嗯，
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复杂了，
是
情节推进到这里再转过来，我们就以为接下来就应该是大火了，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里了。
是是是，
但是你发现这部剧它好看就好看在一波三折。
嗯，对，他们其实开始不是要放火烧这个陆宅，
嗯，
他们从本意上讲，他们也不想烧这陆宅，
嗯，
因为如果把陆远豹处死之后，这陆宅是他们的，他们干嘛要自己把自己产业烧了呢？ 他们当时想了一招，就是就用药给这个陆远豹给药死，这事儿就完了。
突然有一天，门口来了一辆马车，从上面下来了一家四口，原来是陆远豹的弟弟一家，就是这些人都不知道陆远豹还有一个弟弟。
嗯，
为什么一家四口呢？有夫人，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陆不忧，和陆直年纪比他大一点，
是，
还有一个小女儿。当时那个画面，陆直都惊呆了，真是。等于是陆二爷这一家人的到来又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
他们当时的设计里说，这个陆远豹啊已经没有亲戚了，
嗯，
跟自己的家族也早就断了联系，只要他死了就是他都没有亲属会来追究这些前因后果、啊、而且他的家产也无人继承，所以肯定是我们的。但是他一下来了个亲弟弟，哇，这事儿就算你把陆远豹除掉了，那也是人弟弟继承，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嗯、
是的，而且人家还有下一代。
是，
嗯，其实在这个时候陆直是过了一段很平静的日子的、
嗯、
他甚至跟钟爷说，他看见陆远豹的这个弟弟来了之后，这一段时间他觉得反而轻松了、
哎、
就不用再想那些杀人的事儿了。
对，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已经开始给陆远豹下药了。
嗯，
就陆远豹的身体老不好，就得老吃药，那越吃他们给配的药、
嗯、
就反正就越不好。而且他们下药的手段还比较高明，为什么是那个程大夫开的药是两副药方呢？就是他给这个陈旺开一副，再给这个陆远豹开一副，两副药单吃都没毛病，但是掺在一起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就会有毒。
为什么说这个陆直已经动摇了呢？
嗯，
陆不忧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嗯，
就陆不忧他虽然身份是一个少爷，但是没有丝毫的这种纨绔子弟的习气。
嗯
嗯，
对人都非常平等，他不光是对陆直还有对那个小宝子，
嗯，
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非常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而且还是和陆直呢以兄弟相称。
嗯，
嗯，他的家庭气氛也很好，他跟他父亲是一种互相打趣的这种关系。
对，家庭气氛很好、
嗯、
除了爹老不在家睡觉。
陆直一度就已经动摇了。
是是是，
对，
他说如果我不再做继续读陆远豹的这个事情之后，我轻松了，因为毕竟我现在干的事儿怎么说也是伤天害理，如果就因为这个契机咱们就此就罢手了不再干了也未尝不可。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钟爷，
嗯，
就把他往这个罪恶的深渊里面就狠狠地推了一把。
嗯，
而且确实是最后让他整个黑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钟爷是跟他说，那行，你要是不干这一票的话，你就永远是个奴才。
是，
陆不忧呢他就想让陆直当他的书童。
嗯，
陆远豹其实还是很生气的。
嗯，
但是这个陆二爷其实他本意他是想圆场，
想卖个好。
对、
嗯、
就说陆直你就好好干，
嗯，
我们陆家呢就能让你侍奉一辈子。
哎、
嗯，
这个陆直他就一直在念叨这一句，一辈子，这一辈子都只能是一个奴才，永远就是一个贱籍嘛。
是，因为他终于通过陆远豹认清了一件事儿，就是无论主人对自己的书童对下人多好、
嗯、
但是依然是主仆。就是这个身份这个阶级的这种固化是不可能打破的，就不要觉得他今天给了你笑脸儿，赏了你多少钱，然后你们之间就有了什么样的感情、
嗯、
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里面去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奴籍就是出身特别的重要呢、
嗯、
明清两代平民如果想出头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科举。
科举，嗯，
但是科举呢除了我们说这个你寒窗苦读啊，可能读到什么头发花白、
嗯、
可能还就秀才都不一定考得上、
嗯、
这个只是你苦读的这一方面。
是的，
但实际上你首先是出身决定你有没有资格去苦读，想受这份苦不是人人有资格的，贱民或者贱籍这种奴仆肯定是不行的。
是，
其实也包括这部剧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在衙门里面做工的这些、
哎、
也都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就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比如说娼户乐户这些 不单本人不行，而且是即便是说脱了籍变成了一个平民，三代以内也不可以。所以在这个剧里面，陆远豹说抬抬你的籍能去参加科举啊，其实这个确实有点不符合史实。
嗯，这得只能陈晓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为什么呀？
梦华录啊，
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小说或者是戏曲啊，那都是有夸张的，
是不就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个是带着我们一些美好的愿望。
是，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那你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奴才的话，其实是很绝望的一件事。
是非常绝望。
到这里面我们就发现陆植已经彻底黑化了，
哎，
肯定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20年前有一场大火。但是呢，我们还是不透最后的大底哈。我们觉得悬疑剧嘛，留一点最后的悬念给大家。20年前，陆植他这一路的心路历程的转化，
嗯，
大火是由陆植和中野哈他们一手策划的，但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包括这里面到底还牵扯了哪些人，为什么在20年后这些人又浮出水面，
嗯，
这些呢就留给朋友们哈，可以自己去看剧。
哎，对，这个剧还是非常值得看的。
对，
包括虽然讲的比较多，但是其中这个你每一番的转折呀，都不是寥寥数语就能够解释的，
嗯，
它里面还是设计了很多精彩的埋伏在里头的。
当时姚老师跟我是说，他看到后面的时候，觉得这个脑子都不够用了，
对 ，CPU 烧干了。
嗯，
这个剧虽然它节奏很慢，但是它的信息量非常的密集，
是
它有很多很多那种小线索，它并不指向最终的答案。但是呢会把剧情串在一起，这些小线索有些是交代这种人物的内心的活动性格。
嗯，
比如说王夫子打架这个事儿，最开始我们看到王夫子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师的形象嘛，
嗯，
很耐心的给大家来解释嘛。
是，
但打架的这个故事就是在丰富这个人的性格。
是，刚开始他不是老留一个孩子嘛，
嗯，
我开始老想的是娈童对这个孩小孩怎么怎么样了？
凤可君也是这么猜的，
不是？是他让人家打他嘛？就觉得这王夫子是有这么个癖好。
对，但实际上看到后面，我们知道他是为了赎罪。
对对对，
嗯。刚才只是梳理了一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万历37年，又回溯了一下20年前，这个陆家有这样的一段很隐秘的往事。
嗯，
但实际上这部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细节非常多，就是它你不能当一般的下饭剧来看，确实是你漏看了一点儿，
嗯，
可能这个细节到后面你就对不上了。
哎，对，
它有很多的伏笔都埋在前面。
是，这个剧反正不太适合两倍速观看。
对，
我看这个剧我基本上都是原速看的。嗯，
有时候还得暂停一下
或者是倒回去看看，
倒一倒。
对，
啊，
对，这部剧里面人物也很多，
嗯，
而且你发现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嗯，
嗯，
这个剧里我觉得大家的每一个角色塑造的都很生动。对，尤其它里面还穿插了很多这种支脉的这种这个剧情，比如说他们因为办案不力，聂森衙门还派下来一个外地的捕头，
嗯，
过来指导工作，对吧，上来对他们开始进行这种压榨。然后曲三更又使了一些手段啊，让夏捕头最后差点吊儿郎当入狱啊。这一系列的交代，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剧其实挺贴合当时明朝的很多励志、很多的现状，然后来做的这个事儿。包括其实在剧里面也会讲到说，这个衙门里面会有灶班和这个快班，
快，
对，
嗯，
说那为什么这衙门里还分不同的班是吧，
嗯？
快班学得快一点啊。其实呢，
尖子班，
对，学得快的就能出去当捕快。
嗯，
其实他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准确的。
嗯，
实际上在当时那个衙门里，他一共分三班，一般叫他三班衙役。这个是在《三侠五义》里面就会这么描述。
哦，三班衙役原来是这个意思。
哎，在整个司法这一块，然后在整个县衙里，
嗯，
其实他是一共有三个部门来同时进行工作的。那首先呢，说是有这个快班。快班就是捕快，就相当于咱们的刑警，在外头抓人啊，
嗯，
办案啊，都在外头办公。
嗯，
灶班其实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这个法警，就是维护的是这个升堂问案的秩序，就是喊这个威武，这个角色，
哦，打板子。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就是抛在身边这四个，其实他基本上属于灶班的人，他们很少出去， 咱们看包青天的这些东西，出去办案的是展昭，对，展昭，对，他是快班，他出去，他们就是维护这个大唐这个秩序的，对，包括什么动刑啊、问案，他们来负责。还有一个班叫壮班，
哦，
这个壮班呢也叫民壮，就是有点像辅警。高士聪还不是捕快，属于这个
白衣，
对，白衣，他的这个身份其实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民壮，
哦，
他就是属于还是民级。这个三班是有差别的，就是无论是快班还是造班，
嗯，
实质上他们都属于刚才猫老师讲的这个贱级。
嗯，
当时的明朝士农工商说商人地位低，但实际上士农工商这四类，
嗯，
在当时它都是良级，是良级你就可以考科举，你就有这个上升通道。但是到了后面的这四个叫昌优吏卒这四类，那就是贱级了，他们就不可能去考科举了。里面就包含的是昌优，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就是吏，指的就包含这些捕快，
嗯，
包含这个快班和造班，就是这两班都是不能去考科举的，没有这个资质的。
所以夏捕头跟宋典史吵架的时候，宋典史来了一句：“你这个贱籍。”
对，
嗯，
就是因为所有的吏他都属于贱籍，
嗯，
而夏捕头也戳宋典史的这个命门，
对，
是在于哪儿呢？是县衙的这个公务员的编制，因为刚才说的这些吏他都不属于公务员。他们都属于外边人员，而真正隶属于在公务员这个体系的呢，其实主要就是县令啊，县太爷、县长嘛，一县的主官。而他有两个副手，一个副手叫做县丞，还有一个副手叫主簿。
嗯，
这两个人就相当于是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个是副县长这么个级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典史，
嗯，
宋典史他做的这个也是属于就是县老爷的下属，但是。无论是主簿还是县丞，这两个人都是有品级的。比如说县官如果是七品的话，那个县丞可能就是八品，
嗯，
而这个主簿就是九品，就是会比他们低一些。
嗯，
但是到了典史，就是这个宋典史不入流，就是因为他没有品级。
嗯，
他虽然也是正式的公务人员，但他没有品级。但是到了所有的不论是捕快还是造班，
嗯，
这种衙役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没有工资，国家不给发钱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做这些事情，无论是问案也好，无论是动情也好，他们每天在这儿付出这些劳动，他们怎么得钱呢？得的其实就是这些歪来的钱。就如果他们不去跟人家，在当时那个描述里，跟什么访行、打行、什么勾结、勾打关联，给互相给照顾、收取保护费，如果他们不做这件事情，他们干这个活就是公益劳动，他们就没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整个官面上，在整个老百姓的口中，这些吏、这些衙役，他们的口碑不好，那一定是不好，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收入，他们每一分钱都是通过这种灰色的地方来夺取的。
但是呢，凡事都有例外。
嗯，
在咱们这个剧里面啊，在这个杜县这个宋典史，哎，他就不是一般人，
嗯，
就不是刚才佛爷说的不入流的，
嗯，
他反而比县令的品级还要高，他官拜五品，
是，
所以这里面又是一番故事，
嗯，
原来发现这个宋典史，他原来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他名字叫宋晨，字仲求，本来是这个书画双绝，一代江南才子。一路科考上去啊，秀才举人，
嗯，
这就该会试了嘛，
嗯，
其实就是咱说的进京赶考，
是
本来这就应该是高中的，
嗯，
结果没想到被牵连到科场弊案里，当然后来说这是一场冤案，是有人诬告他们主考官啊，
嗯，
但是宋晨在天牢里面就经受了严刑拷打，到最后呢没挺住，屈打成招了，刚屈打成招那边他那主考官那个老师被平反了，
嗯，
等于他是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
是，
而且代价非常惨重，因为他反水了，
嗯，
当时和他一起去赶考的他的一个好朋友自杀了，
挺刑不过，
翻案之后皇帝亲自给他封了一个五品，但是呢只是给了他品级，只能去县令以下自己去挑，
嗯，
他就挑了，说那我去做点纸。
嗯，
他在去做点纸之前，在自己的身上刺青，刺上的睚眦、
嗯、
就是那睚眦必报的那个睚眦、
嗯、
因为点纸他是掌管这个刑名嘛，刑狱这一块的。大家说那他可能就是要把他在天牢里面见识的到这个县里来，
嗯，
一尸拳脚，
嗯，理论得以实践是吧？
嗯，而且宋濂使因为这一番遭遇，他失去了右手的
三
根
手
指，手
指头，
嗯，不能再用右手拿笔了。这个对一个之前说书画双绝这么一个人，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
对，就这件事儿，我跟我媳妇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俩还尝试呢。就是
就能不能拿起来，
对对，就两个手指头捏这个笔能不能写得了字儿、
嗯、
我说如果你按照拿粉笔的方式写，
嗯，
他能写，但如果你是按毛笔的那个拿笔的姿势、
嗯、
他就写不了，
对，他吃不住劲儿，
因为他后面没有这个三个手指头在这顶着这个笔了，对于书画来讲肯定就是废了。
对，宋濂使用手指蘸墨汁
嗯
作诗的那一幕给我都看哭了。
哦，
嗯，
作为同样的这个书画工作者哈、啊，您是对这种东西应该特别有感触。
不是对他书画，我就觉得他心里太痛了。
是，
而且当时就是在青楼里，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春杏、啊、春杏是我特别喜欢一个角色。当时他看着宋濂使那个眼光，就是他也很心痛、
嗯、
就能感觉到他充满了那种对他的又是崇拜又是同情。
嗯，
但还有就是一种依靠。
嗯，
因为他就说客人来嘛，他才能吃上新鲜的鱼。
是，
但是宋濂使呢在里面也有交代、
嗯、
说他虽然给他五品的俸禄哈、嗯、但他从来不多拿，他只拿他当点使的那一份儿。
对，只拿很少的钱吧，大头都没拿。
对，所以他跟春杏大概一个月也就去一次。
他跟春杏说一个月我来一回，
嗯，
说那如果说一个月能不能来两回呢，说可以，那下个月就不来。
就这么点钱。
然后春杏说那你还是一个月来一回吧。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吃鱼是个盼头。
嗯、啊，是。
宋濂使就很认真的和春杏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你永远不要把人当成盼头。
嗯，
宋濂使他是一个饱经沧桑看透世事非常洞察人心，你看起来他用的手段都特别狠、
嗯、
啊，比如说什么把这个犯人的牙拔下来，
嗯，
你觉得好像手段很残酷，但是你发现他其实判断都非常准、
嗯、
他是用在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身上，
嗯，
包括他要保护那些就可能被侵害的人，
嗯，
也是用这种比较恐吓的手段吧。但一直到最后，就刚才杨老师说他拿左手拿手指画了一幅画，做了一首歌送给春杏，那首歌叫《杏花仙子歌》。
嗯，
若将风尘比国色，世人皆笑我疯癫。听到这个《杏花仙子歌》，那个都已经是到最后一集了，
嗯，
我才突然醒悟，这个宋晨，他的原型那不就是唐伯虎吗？
哎，是。
但之前一直没往这上面想啊、
嗯、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之前早就叫宋晨，
嗯，
那唐伯虎的这个原名叫唐寅。
哎，寅和陈、嗯、
对，唐对宋、
哎、
都是朝代，
对上了，
对吧、
嗯、
都对上了。剧里面他叫宋仲求，
嗯
嗯，
唐寅叫唐伯虎。
哎，伯仲书记、嗯、
对，伯仲。然后另外这个虎和这个求也能对上，
是，
其实求就是小龙嘛、
嗯、龙虎，
龙虎，哎，这也对上了、
嗯。
唐伯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科场案嘛，
是，
然后最后也是把他贬到这个县里面，说你就当一个吏，
是，
但是唐伯虎是没有去，
是，
说我不干。
唐伯虎的那个舞弊案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唐伯虎他是在乡试的阶段，他的才名就已经非常的盛了。
他是得了乡试第一嘛，所以他是解元。
对，解元，他是乡试的第一。当时的主考梁楚就对这个唐伯虎这个才情啊，就非常的仰慕了。当时他就拿着唐伯虎的这个卷子去给当时的这个内阁大学士陈秉正去看，说这个人将来绝对是状元之才。
嗯，
这个时候呢，唐伯虎呢就是次年就要进京赶考，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路上又结识了这个当时的大富二代徐晶。徐晶是当地经商的子弟，特别有钱，谁都愿意跟这有钱人一块儿，然后有钱的愿意跟这个有才的在一块儿，所以俩人在一块儿就等于就是路途呢就比较愉快。过程当中呢，徐晶就知道唐伯虎跟这个陈炳正有结交，因为你的这个才名是被他所知道的，他就是唐伯虎的这样一个门路，所以两个人进京之后就多次去拜访过陈炳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徐晶可能就使了些手段，因为毕竟有钱嘛，就买通陈炳正的这个书童，因为陈炳正是当时那一届会试的出题人，就把这个考题相当于提前的就是拿到了。那一届的考题呢出的比较生僻，他当时会试考题的方式其实就是从四书五经里头啪叽给你摘一句话，拿这一句当题目，有的时候就前不搭前言后不搭后语出来这么一句就得让你解，所以说其实很多人都写的非常的糟糕，但是唐伯虎和徐晶写的非常好。这个事情当然了也是有党争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就是陈炳正是有一些政治上的这种政敌，那以此为由呢就说唐伯虎和徐晶是走了陈炳正的关系提前拿到考题了，那整个过程当中等于是把唐伯虎和徐晶就押入大狱了。那徐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交代了，说我确实出钱了，我买了这个题了。别人就会问，就说那徐晶你说说唐伯虎他是不是看了这个题，那徐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能明白说对方的意思肯定是让我把唐伯虎攀咬出来，那对我可能能够惩罚的轻一点，所以他也就说出来了唐伯虎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又在过大堂的时候，徐晶又推翻了自己的口供，说唐伯虎其实没看过，但是无论如何呢唐伯虎和徐晶的考试成绩就作废了。但是后来呢也是随着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啊，陈炳正等于又官复原职了，又没事了，那皇上呢也是法外开恩，当时说唐伯虎虽然你的这个成绩作废，但是我还是可以给你一个官职啊，你可以去浙江县里去当一个差，其实是跟宋典史的这个级别就很相近了，主簿县丞之类的。但唐伯虎就等于辞官不做啊，非常的清高啊，看不上这些，从此就远离了整个的仕途，这一通等于对整个明朝的这种官场就极尽之失望了。而后面有意思的是徐晶啊，徐晶这个人在历史上他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富商考试然后又贿赂啊，不值一提。但是徐晶的孙子就很有意思了，叫徐霞客，后来写了这些游记啊，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的这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徐晶他家就是因为他的这次舞弊，他的行为是坐实了的，花钱买题了。所以给到他们家的惩罚就是徐晶以后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所以徐霞客他没有办法参加科举，但是他又好读书好游历，所以最后成了我们第一代的驴友，就是这样，也是千古流芳吧。就是如果徐晶考取了功名，后面我们会失去一个徐霞客。中国历史上考取功名的人千千万，但能够让我们记住的徐霞客就那一个。
你经常看这剧里面这个举人那个举人，好像这个举人应该没那么难吧，因为我们印象里面只有去参加会试啊，进京赶考啊，状元榜眼探花，这个好像是全天下也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好像感觉上举人应该是更多的。举人虽然数量可能是多，但是他的录取率是低的。
是
之前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在明代举人的录取率它就是3%几，不到4%。
是
考取举人你才有可能去考进士嘛。
是
进士的这个录取率大概是能在9%，当然也很少了哈。
因为他之前已经筛过了。
对，他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再去考的话，其实录取率就相对要更高一些了。
为什么举人的录取率这么低呢？其实是因为如果类比的话，举人的这个乡试更像是我们现在的国考，就是一旦你乡试中第当了举人就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了。
对，
只是说你不能直接去当官，你需要等官缺，所以这也是电视剧中为什么凡是叫赵举人也好薛举人也好，在县官面前他都是非常的趾高气扬的，
可以坐着不用下跪。
对，是因为他是有这些特权的，而且他是免他整个一家的徭役。 这个举人的产业是不交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明朝的时候凡是叫举人的都很有钱，包括赵举人他也很有钱，就是因为很多富商会把自己的产业去挂到这些举人的名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避税，而一个举人他又可以给很多人去挂这个产业，所以举人就会变得很有钱。
而且我印象中在冷捕头说出来过、哪怕不是举人，你就是个秀才都是有一定特权的。
对
对，是的，
秀才已经是见县官、见县令、
可以不用贵
不贵了。
所以说陆植他一个贱籍想要去告倒一个秀才是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就为什么宋濂使他后来做的那首歌叫《杏花仙子歌》，当然他是献给春杏的哈、但是可能还有一层隐喻，会是他一般来说都是在每年春天的时候放榜、那个时候刚好是杏花开的时候、所以那个榜也叫杏榜。对于宋濂使来说，这就是心里面永远的一个痛。
一个结儿。
本来他应该是杏榜的榜上提名，不管是春杏还是后来他做的这个杏花仙子歌，可能都有一层隐痛在里面吧。我们刚才说啊，从一开始我们都是通过曲三更的这个视角哈，然后来看整个这个故事的。就你们觉得这部剧曲三更他是主角吗？
那我就想问问，在悬疑剧里面侦探一定是主角吗？
对，就是我看完整个这个剧以后，我觉得曲三更它特别像《权力的游戏》里面，它有一种写法，它就是叫试点人物，就通过这个人的视角然后去看。
是，
我觉得他就特别像这个试点人物。
对，
他可能在里面是从头到尾都有他。你要说从戏份来说，他应该是第一男主。
对，
所有的线索都是他来贯穿的。
是。
但是我觉得越往后看，我就越觉得这部剧的灵魂可能是宋濂使和陆植。
应该是，因为曲三更知道的跟我一样多。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对，曲三更是一个侦探的视角，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掺和到这个案子里面来的。首先他的师父是第一个死者，
是
他父亲的死又和20年前的纵火案有关。
是他的这种正邪的这种认知的每次的重建被击碎，其实跟观众也有这种同样的感觉。
对
对，
你认知中的好人不是好人，你认知中的这个事件的真相又一次一次的坍塌，一次一次的重建，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刚开始你可能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会选择一方来支持他，比如说你觉得冷捕头被一以贯之，你觉得哇死状这么惨烈，而这个人在整个自己的这个
口碑当中都很好，
对治理的杜宪的治安又这么的妥帖，方方面面三教九流搞得这么棒，感觉这个人也不贪财也不好色等等，你觉得这人非常的不错，但事实上你一下就是给他重新翻开，重新再建立整个的过程。其实曲三更心里经历的那一些颠覆，观众也同样在经历，
而且曲三更他自己也在经历啊。曲三更刚开始他出来的时候让你觉得啊，这是一个特别有少年气的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捕快。
是，
包括他师父都跟他说，良心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要是想卖的话卖不上什么价，但你要想留的话那可就很
贵，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我们觉得啊，曲三更应该是一个在保着自己良心的人。本来开始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同僚们那些其他的捕快其实都在干一些暗中有一些勾当，比如说把人给抓来不问缘由，就说这个人拒捕，
是拒捕欧差。
结果转过头来他自己就干了一票这个事儿。他自己的价值观也是在颠覆打碎再重建这么一个过程。在他的暗中的谋划之下，他把杜宪的访行打行那个武侯府就给一手捣毁了，当然有宋濂使的支持。所以你看扫除了黑恶势力。
对，
那我们觉得这个大快人心，
拒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 他其实又去和他明知道那个人是凶手，其实他去和他做交易，因为他说他觉得一个人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他想借他的手，其实没想到最后也是酿成了一些惨剧。他那个时候在和高树聪说到底应该怎么选，结果反倒这个高世聪，其实他前面你看起来好像他存在感并不太强，但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就在最后这个关头，高世聪和曲三更说冷捕头之前选过他，选错了，一句话点醒了曲三更。所以最后曲三更你发现他这么各种的摇摆之后，他绕了那么远的一圈，他回到了最后他那条正道上，
公道上
、对，
曲三更这条线他除了查案还有很多是他要排除他这种工作上的障碍，你看他外面有武侯府，在里面有义头下捕头，这个，一个是想捞钱不干活，还有一个呢是想接管了这些捕快他自己能升官，而这个县令呢办案遇到困难就去写公文去了，就是他查案的环境是很艰难的，
是
同时他这种艰难的环境也可以对应出来为什么二十年前的故事会有那么多隐情。
演高世聪的这个演员他叫刘怡彤，特别有意思，我总觉得好像看他就有点眼熟。
是吗？鹤唳华亭
我没看过他以前演的剧啊，后来查了一下发现他的父亲就是刘奕君老师。
哦
哦，
就总觉得好像眉眼之间有些相似。
是，
还有那个凤可追，
凤可追长得是挺帅的，
他我看着也是眼熟
啊，
他是琅琊榜旧人。
嗯，
琅琊榜第二部风起长林里面，
哦，
他演那个琅琊阁里的那个令九。
哦，
就是那个
哦，
那个时候令臣已经鹤发童颜，已经是老者了嘛，
哦，
他是这个令臣的得意弟子，
哦，
也是那个骚平京的好朋友。
哦，
但是在这部剧里边我说这个好歹你也是一秀才，这也太能吃了吧，叫了一桌子菜，听着他报菜名我都已经觉得有点撑得慌了。曲三更还跟他说你就别点我们俩的了，我们俩都吃过了，他说没点你们俩的，这都是我自己吃的。
对，关键怎么看那也是一个三人份，三人份都是大量了。
但是他背景里描述好像他就是一个比较穷的秀才，要靠他舅舅接济嘛，他来找他舅，他就给他拿米嘛，你怎么知道我揭不开锅了，
说你找我也没啥别的事儿。这部剧里面还有一个人物我觉得他就是自带喜感，就是他一开口就想笑，就是你们还记得这里有一个算命先生，
他太有意思了，
米店老板，
对对对，米行少爷，我觉得他眉毛特别有戏，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感觉他那个眉毛在上下的动，
但是我觉得特别搞笑，就是他是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咱这故事不是在江南吗？
他给人画的那个符上说要镇猴妖，
嗯，
然后就画了一个手掌，而且你们如果仔细定格去看的话，那个手掌还画得特别萌，就是一个短短的肉乎乎的一个手掌，然后他说那个是如来佛的手掌心。
挺有意思，他那里面很多小的这种角色会给一部比较气氛紧张的悬疑剧添加很多轻松的地方，而且度掌握的还很好。
对，
没有让你说跳出这种整个的气氛当中，在整个过程当中确实有点解压的作用，否则在整个的这个高压之下，这个剧给人感觉过于压抑了。
里面那个角色都对，
哪
怕他就是仿行打行的一个小混混，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吧，三教九流也好，他也是有等级的，每个人在他们这一个组织里面啊，他大概是一个什么地位都很准确。
没错，这个剧整个我觉得他交代的历史的这个背景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他选择时间点也挺有意思，他选择的最近的这一次案件的时间是叫万历37年。
对，
而二十年前呢，就是万历的
十七年
，对对，
嗯，
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整个在明史当中啊，万历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大家争议和这种关注度都比较高的，因为万历这一段事情比较多，
对，
很多人又说明史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就是说从万历之后啊，明朝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黄仁宇先生专门写了一本《万历十五年》。
而且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万历的十七年，就是二十年前发生那个大火这一案哈，那个时间点在万历的十七年的朝堂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在这一年就发生了比较大的一场科场的舞弊案。
哦，
在那一年当中，就是有一个官员的子弟到顺天府去参加乡试，在乡试过程当中他还不是说提前透考题交上去一份准备好的卷子，他就是凭自己实力写，但写的狗屁不通。但是这个事情就震动很大，当时就说顺天府的院士要进行重考，而万历皇帝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就觉得说，一个人作弊，
嗯，
有没有必要让整个院士我都作废了，这个乡试去重考，没有必要啊，做这个事儿。但当时组织考试这个礼部就说，皇上您觉得没什么必要，重考太麻烦，可是我们觉得不重考我们压力太大，我们主管这件事情我们受不了，所以最后等于也是彻查了这件事情，在整个朝堂是发生了很大的震动。而还有在万历十七年的这一年呢，有一个官员上书直接辱骂了万历皇帝，
这就是另一个海瑞是吗？
对，当时有人就拿他在史学那些呢，会拿他和海瑞做对比，因为海瑞写奏书骂嘉靖，这个人呢，他写奏书骂这个万历呢，他是怎么骂呢？他说他这个人叫骆于仁啊，是当时这个在司法部门刑部的一个中层干部，他给万历皇帝写信说什么呢？说我进京啊，做官一年多了，但是我没见过您老人家一面，就是说您就不怎么来上朝上班，我这边想要汇报工作我都见不着您，您天天呢就说您一说就有病，一说就有病，皇宫大内那么多御医啊，水平都那么高，您就是得什么病一年多也应该能治好了吧，我看您还一直说闹病，我看您这病啊无非就是酒色财气这四个字闹的病，所以说我给您写这个酒色财气四件啊，是吧，什么酒啊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哎，不是，这是这位大人里来的吗？
类似吧，反正他写的叫酒色财气四件，就是他的意思说就是皇上您犯了酒色财气这四件事儿。当时他写这个上书还挺有意思，他在大年三十给万历写的这个。万历呢就非常的郁闷啊，
太毒心了。
就是而且万历他就给气的就不能上班了。他就过来跟这个大臣们就辩解这个事儿。他说我酒色财气，他说喝酒算这个罪过吗？你们这些人在家休息的时候你们不喝酒吗？那我的这个后妃对我有多好他知道吗？说财对吧，说我这个皇上贪财，说我老往我内堂里搜刮钱财，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人谁不为了财，你们不要钱吗？不爱钱吗？
他好耿直啊。
对，然后说气，你们在家不打骂个下人吗？你们儿子要惹你们生气了你们不生气吗？我发发火有什么问题？说他说我就，所以当时他就想要给骆于仁来治罪，但是周围这些大臣就劝他说，皇上您不能治他的罪，他们这些言官啊图的就是这个一朝获罪青史留名，
对，闻死谏嘛。
哎，对，直言敢谏，他就说您要给他定了罪您就成全了他的这个英名了，所以皇上得忍着。但是呢就从这一件事件开始，万历的这个上班啊就上的就是更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整个万历朝这个时间整个的政务是有相当的这种废弛，包括大家看到这个杜宪啊，杜宪为什么叫杜宪是吧，流水不腐户枢不渡，其实他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当时大明的基层的吏治已经有了非常大的隐患了，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李自成能够这个揭竿而起哈，整个大明的基层呢他的这种官员的官制，然后整个的这种行制，整个的他的整个建制都有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从万历这个时期逐渐养成的。
佛爷说的这个是大明朝当时的内患，
嗯，
其实还有外忧呢。
哎，对，
我们总觉得清朝入关，崇祯先是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城，之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是
整个大明王朝覆灭。
嗯，
但实际上，努尔哈赤，
嗯，
他就是后金，也就是清朝的创始人嘛。
嗯，
万历十七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受封为龙虎将军了。
嗯，
到二十年后，就是我们故事这个万历三十七年，
是，
就差不多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已经把关外他自己什么女真部啊什么这就已经
统一了
。
对，所以说就在这二十年后，就是在万历的三十七年的这一年，熊廷弼已经开始经略辽东了。那个时候，熊廷弼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断绝和女真的贸易，因为女真是靠挖人参来和大明进行贸易，来补充自己的马匹啊物资这一块。熊廷弼就说：“我们不要跟他们贸易，让他们的人参没地儿卖，而且人参这个东西保质期限是有限的，只要这人参烂了，他们就会着急。努尔哈赤想要去用兵什么就很难，但是努尔哈赤也没想到，就是食物保鲜这个技术搞得非常不错，他就让大家把那个人参啊给蒸熟了，蒸熟之后再晒干，用这样的方式等于让人参的这个保质期限大大的延长了。这也是现在就是其实人参一直沿用的这样的一个保存的技术。这样的话呢，人参它能够长期保存了以后，努尔哈赤对于贸易的这种需求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等于在经济上没有扼杀住它。而且历史上在万历三十七年，如果是放眼到全球来看也很有意思，就是同一年份里，伽利略发明了人类的第一个天文的望远镜。我们中国的历史会看到，在明清这时代，我们纠结的比如说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的外患，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生存治理，但是从世界角度来看，整个科技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而我们其实是有裹足不前的情况的。
这个其实也是明清的时候它一度都是闭关锁国嘛。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时间点呢，是在万历的二十五年，这一年剧中提到的是宋晨做典史，是在杜宪做了十二年典史，就是他当时出那个舞弊案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被关押让他选的，他就来了这儿做这个典史。那所以说那个时间点应该就是万历的二十五年。万历的二十五年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一年正好又是丰臣秀吉第二次进犯朝鲜，当时那一场仗是让整个朝鲜打出了一个到今天啊，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被人称颂的名将李舜臣在陆良海战里重创日军。而且李舜臣当时是以着基本上是敌人舰船十分之一的兵力就打败了敌人，
以少胜多。
对，当时的大明的部队打得也非常不错，加藤清正就是被整个大明军队在日本围城围得几乎就被饿死了，所以才回到日本修了一个整个内外都能吃的熊本城。这几个时间点其实你再放回到这个剧中，其实能够感觉出来更多的东西。
佛爷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视野啊，从一部电视剧先是放眼到全国，纵观一下明朝的历史，然后再放眼全球。这部剧为什么就是我们看起来这个历史的质感非常的扎实，
是因为它在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说已经开始使用比较先进的火器嘛，弗朗机啊，就是相当于葡萄牙人制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连发的枪械，当时其实已经不是大明的科技水平可以出的这种设备了。其实剧中也能折射出来当时的环境，就是我们的人民聚焦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人民生活的是什么的状态，而整个世界的科技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这种变化在里头。
对，刚才说到宋年史，整个这部剧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到最后魏知县和宋典史然后两个人就坐在那儿有一番对谈。 那场戏那真的是戏骨之间的飙戏。就在说台词。首先是那个台词写得好，另外就是开始看起来他们好像不动声色的，但是好像纵观他们这个十几年二十年的他们里面蕴藏的那种情感， 他们的命运就在他们的对话之间。那场戏真的是整个剧里面，如果是说从演技或者表演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一幕是最高的顶点。
嗯，
县令还在剥一个橘子。
那个县令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第一眼我也没有看出来他是宗俊涛老师。
嗯，
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毫无存在感。
嗯，
一上来就是说怎么办怎么办，师爷就说、那就上报吧。
嗯，
他就跟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说太好了，赶紧往上报、就是遇见什么事儿，第一反应就是往上报。
嗯，
冷捕头对他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是猫官。
哎，冷捕头这比喻也特别有意思。
对，他说这个猫嘛就喜欢让人顺毛、你就行、而且平时呢他除了玩就睡觉，不管事儿嘛。
嗯，
但是我刚才还在想呢，我说后来知道是宗俊涛老师，因为听的声音特别熟悉。
嗯，
查了一下发现是宗俊涛老师。我还在想，我说宗俊涛老师是过来客串一下。
嗯，
但是到我最后看到他和宋典史那场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说哎，这部剧真是没有浪费任何一个好演员。
嗯
嗯，
就那一段就感觉是在看舞台剧，甚至是有那种就沙翁剧的那种感觉。
嗯，
他就在说什么是冤。
嗯，
说不是你的冤不能明，是你的仇无处报啊。大家就说宋典史不是之前已经是冤狱平反了吗？
嗯，
但是宋典史是说，就我认为你的冤不在大牢里边。
嗯，
你当年书画双绝、但你现在这右手笔都拿不起来了。你看听到这儿就已经觉得哦好像是。
嗯，
虽然说罪名洗脱了，
是，
但是他的这个残疾是跟他一辈子的。
嗯，
他话锋一转说，可是这就算是你最大的冤情了吗？
嗯，
他就层层递进说，你看虽然你昭雪了，但是你的那些乡里乡亲他们还是认为你就是拿钱贿赂了你的主考官。
嗯，
大家不相信你，
是，
所以你没有脸面回乡。还有你的那个好朋友，你好歹还是活着，那你那个好朋友呢含冤而死，你们蒙受了这样的冤屈，但是让你们蒙冤的那些人都还好好的，
是
啊，现在还在忙着朝廷党争呢。
嗯哼，
所以最后他得出来的结论是说，不是你的冤不能平，是你的仇无处报。
嗯，
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大脑突然往回倒了前面的一幕，就是之前我说那个夏捕头。
嗯，
因为宋典史他整个在这部剧里面都是一个很平稳很胸有成竹的这么一个状态，他唯一一次激动说话都破音了。
嗯，
就是夏捕头说，你这个官是花了不少银子买的吧，就等于说又有一次有人提出来贿赂这个事儿，
质疑他。
宋典史一下子那火就窜出来了，
他见不得的就是这个，是吧。
嗯，
整个这部剧其实到了县令点到说宋典史的冤无处报的时候，
嗯，
我当时就想到，就觉得说整个这部剧里所有的人整个的命运其实都是受到了整个当时这个政治制度的迫害或者说是禁锢所导致的。宋典史他可以因为朝堂上的这种党争就被沦为一个牺牲品而无处伸这个冤。
嗯，
而陆直也一样，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自己的这种上升通道的这种阻隔，就是想做一个普通人他都没有这条路，所以就铤而走险走上了这条路。而包括像里面的冷捕头也一样，就是他在整个的这个作为一个利益，他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唆使下，很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他不得不去不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所以他一直在培养曲三更，想让曲三更成为一个正直有正义感的人，而是想让他当那个自己当不成的人。而我们会发现，就是县令用这种手段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想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依然唯一的方式是利用当时这个制度里的空档，这个漏洞，这些手段才能够得以实行。你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游移，最终都会被这个整个体制给他抹杀。最后看完以后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是能由自己来左右的。当 当时的那个世界不是靠努力可以去解决问题。
你看他这个名字叫樊城之下，其实当时的江南已经是一片繁华，
嗯，
但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蛀虫，就是里面其实都已经被蛀空了的这样一个腐败的朝廷。
嗯，
我想起来的是这个剧的片尾曲，
嗯，
它叫宴，就是宴会的宴。其实这部剧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青鹰宴，
哦，
就是青色的苍蝇啊，然后的盛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青鹰呢，它本来是诗经，就是那个小雅里面的一首诗。这个青鹰宴哈，已经和那首诗的原意哈，已经不太一样了。它主要还是扣在杜宪的那个杜上。宴这个歌词里面，它写果腹的炊烟，命运的赏钱。酒后的誓言，纸上的尘冤，最后一句是风一吹就不见。而有一个小彩蛋，主题歌是宁黎老师唱的，
哦，
而且中间有一部分和声，
嗯，
是宁黎老师的女儿写的，
哦，
而且也参与了演唱，父女合作。
嗯，
这个我还真没听出来，我是可能人说话跟唱的声音确实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后来在演唱的名字里面看到宁黎的名字之后，
哦，
然后我一对我说，哦，原来宁黎老师唱歌也这么好听，
这还挺让人想不到的，
嗯，
一直以为就人狠话不多嘛，
没想到这么多才多艺，
嗯，可以啊。
另外从樊城之下的这个画面的设计上，
嗯，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跟猫猫聊过的《琅琊榜》
哦，
啊，《琅琊榜》的那个画面也很好看，
嗯，
而且是同样是古风，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琅琊榜》的更多是一种平衡感，一种对称感，因为它很多的那个剧情是在屋子里面，
嗯哼，
而有的时候就是连人带屋子带那个窗门。就你看都是一种对称的结构，而且因为有那种窗框和门框的，
嗯，
那种里外层会有很多的直线条在这上面，
嗯，
而樊城之下呢，你就回想一下，很少见到这样的画面，更多的是一种倾斜的繁复的，
嗯，
比如说在鹿宅里面，
嗯，
或者是在那个青楼里面，
嗯，
它都是一层一层，可能关键的人物会在一个角落上，
嗯，
再通过一些斜斜的走廊，从一个什么斜上方连下来，
嗯，
包括一些藤蔓啊、爬墙虎啊，
嗯，
是一种这样的曲线繁复的这种装饰，尤其是那个鹿宅的那个走廊，
嗯，
我看它都是这种七拐八拐，都很少有那种直线，
是，
这个正好在平面构成上是两种类型，
嗯。对，《琅琊榜》里都大敞聊开的，
对，
感觉可冷可冷。
对，这两种类型，
嗯，
分别是就是中庸和偏倚。
哦，
啊，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听出来，《琅琊榜》是一种中庸的美，
嗯，
是中庸啊，不是平庸，就是它利用这种对称、直线条来营造权威的感觉，
嗯，
还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嗯，是。
然后《樊城之下》呢，它是一种偏倚的美，就是它破坏掉那种平衡感，
嗯，
然后画面上充满了紧张。就是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前者就像天平，就感受一下那种平衡感，
横平竖直，
稳定感。对，
嗯，
后者就很像那种用一个支点来撬动地球。
哦，
对，就它也是一种平衡，但是它是不稳定的平衡。
嗯，
嗯，这个让我想起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苏州园林。
嗯，
哎，他就说苏州园林里面它就没有这种
大开大合的。
跟他做对比的就是北京的这些，
嗯，
比如故宫啊，这些宫墙，
是
他的那个庄严感就来源于，你想都是对称的嘛，
是是是。
但是江南的这个园林，
嗯，
然后他们就是移步换景，
是是是，
都是这种比较，
嗯，走这种遮挡，嗯，
对，
曲径通幽，
对，这个美术跟剧情它也是能够对得上的，
嗯，是，
对。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也是悬疑嘛。
嗯，
就是有这种曲折波折的这种感觉，
嗯，
而镜头它不是特别正，我觉得也是给人增加一点这种悬疑的这种色彩。
嗯，
开始佛爷说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确实也是说，
嗯，
我觉得这部剧呢特别像古风版的，
嗯，大明版的《漫长季节》，
对，《漫长季节》，
嗯， 对，我就是被这句广告语吸引进去了。
这两年看到了好多国剧里边的爆款，
嗯，
好像都带有这种悬疑的成分。
哎，是。
而且他们都往往是开始的时候用悬疑把你带进来，
嗯，
但是后面你又发现他非常社会派。
哎，紫禁城嘛。
对，他就有很多揭露现实的黑暗啊。
嗯，
我们这部当然是历史的黑暗了哈。
嗯，
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凡城之下。
嗯，
你觉得他们不管是发生在古代还是现代，他的主角是大人还是孩子，好像都有这样一层悬疑，再加上这个社会现实。
是，
这个是不是现在我们国剧爆款的一个密码？
这次的这个《凡城之下》，它现在是在腾讯，叫这个 X 剧场。
嗯，
之前的那一番都叫那个爱奇艺的迷雾剧场。
嗯，
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 X 剧场好像感觉接棒迷雾剧场了。反正总之是我个人来讲，我对这种悬疑的内容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
悬疑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火爆。其实咱们国内可能国推着的人才还是比较多的，相关的这种储备剧本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刚才佛爷说的，我也觉得国推这两年在影视这方面啊，
嗯，
确实有长足的进步。
嗯，
但是我想说，对于推理迷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觉得不够的，
嗯，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看之前我们说这几部爆款啊，
嗯，
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模式或者套路，都是悬疑加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本格推理在我们现在国产影视里面还是相对缺位的。
哦，
我特别希望未来能把本格推理的影视化这一盘如果能再上一个台阶的话，那我觉得国剧至少是悬疑推理这一个门类吧，
嗯，
我觉得就会更丰富了。
是，但是可能如果从推广的角度来讲和火爆程度来讲，
嗯，
还是社会派会更能引起人们讨论和共鸣。
这俩肯定是不分家的。
是，
你这些案情肯定也都是发生在现实当中嘛。
嗯，
但只是一个侧重或者一个比例。
嗯，
我们说这些爆款剧里面，它只能说是悬疑。
嗯，
其实推理的成分是相对弱的，基本上都是用一个谜团推着你往前走。
是，
但实际上呢，真正那种解谜的成分其实是没有那么的重的。
嗯，是。
我是希望未来能看到这一块。
嗯，
那就是你的 CPU 烧的还是不够干。你比较重度。
对，主要是我已经有几部，比如说像石晨老师的书我都觉得非常好嘛。
嗯，是，其实国内是有不少比较好的这些本格推理的作品。
对，
对，
但他们就是更偏本格，尤其是那种逻辑流，就是你看书的时候，
嗯，
你都觉得里面很多那种相对更缜密的推理，
哎，
其实是有一种非常精巧的迷宫，
嗯，
这个感觉啊，所以我还挺期待这一部分影视化的。
是，不过现在我觉得本格推理的影视化这条道路也不是很顺畅，那大侦探 Polo 都已经给拍成那样了，很难理解了。
这样拍的话，可能就是受众会相对来说更少一点，
嗯，
而且就是关于逻辑这块很容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有些东西可能看书是你能被说服，
嗯，
但是影视化表现有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一个风险啊。但总之我觉得其实目前的这些社会派悬疑作品，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可以被打一些高分的啊。
对，就说这个《凡城之下》，
嗯，
编剧就是王征老师嘛，也是导演哈，
嗯，
他就是说整个剧啊，就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一个接一个反转，
嗯，
你并不觉得好像特别生硬，
嗯，
就你没有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为了反转而反转。
嗯，
他就是说这一部悬疑剧的成功，你不在于说这个悬疑的强度有多强，就是你非得吊一个啊多高的一个好像悬念。
嗯，
也不在于说你最后那个反转有多惊人。
嗯，
关键是说你前面的铺垫是不是做的足够扎实。
嗯，
其实这个就是这部剧我觉得特别耐看的地方。
嗯，哎，是。关键就是它没烂尾，不像有一些剧就到后面就崩了。
对，尤其是最后的 那个大底啊，我觉得特别强烈推荐，
嗯，
大家一定要看。
我觉得所以说能感觉出来这是一个完整构思之后再呈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在被修正的东西。
嗯，
当然也是感觉到可能把历史时期放到明朝它的一些制约和限制有可能能少一点吧，如果是一个现代剧可能会麻烦一些。
主要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刑侦手段太发达了，
嗯，
到处都有摄像头，
是
各种都得实名制，
是这要是前几两年到去哪还扫码，根本不用逮呀，
对，甚至是由此啊可能还一些陈年大案，
嗯，
潜伏多年的凶手
是在测核酸的过程当中，啊，被绳之以法。
现在可能你再看很多这种黄金时代的哈，
啊，
那些比如大侦探波罗那个时代的那些案件的话，
很难理解，
确实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嗯，很难代入了。
包括最近呢，余华老师的《河边的错误》改编的同名电影嘛，
嗯，是
本身小说就是八十年代的，电影就放在九十年代啊，你觉得那个还是很可信的？
是。
我们又是不知不觉就聊了两个小时，
嗯，
而且还特别意犹未尽，
哎，说明是真喜欢呀。
对，
嗯，
对，也说明这个剧确实是不错，
是
推荐大家去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嗯，
特别感谢佛爷，欢迎再来，欢迎随时来，
感谢阴晴树下也是很难能够有这么有文化的氛围里啊，我们来讨论一部我们非常热爱的这种电视剧。
今天的历史小课堂都是佛爷带来的那就感谢大家啊，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
嗯，
也非常期待您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
哎，
就是您看这部剧的感受。
好的，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嗯，拜拜。
数温馨几次牺牲。